好，我先问一下，现在有声音吗？有谁可以在聊天板里面跟我讲一下有没有声音？好，感谢主。好，好，谢谢。好，请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叫做大祭司和信望爱啊，大祭司和信望爱。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啊。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阿爸父，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话中能够不断的得着喂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在讲这段圣经之前呢，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徒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怎么样的？有谁能告诉我没有？基督徒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怎么样的？有谁可以用一个图画来告诉我吗？哦，好像没有人哈。我们每天，我们每个主日去教会是吧？我们敬拜，我们听讲道，然后我们圣餐，我们爱宴，我们团契，我们小组，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是不是想过我们的整体的生活是怎样？我们是不是曾经有一天从这些生活细节上面能够跳出来，来看一看基督徒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呢，我就用一个成语来告诉你，叫做一叶障目什么不见森林。就是我们看的都是比较小的狭窄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整体哈。那么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的，这个很容易走偏啊。好，那么基督徒的生活总体来说是怎么样的呢？啊，根据圣经，我大概可以告诉大家有三幅图画哈，请你记住三幅图画。哪三幅图画呢？第一幅图画啊，就是老师跟学生啊，你记住哈，第一幅图画就是老师跟学生。谁是我们的老师？哎，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他在前面走，然后我们在后面跟着，他去哪里我们也去哪里。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跟从基督，效法基督的一生，对不对啊？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和圣洁。那么你说这幅图画有没有依据呢？有依据的哈。这幅图画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哈，你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要有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所以第一幅图画老师跟学生。好，第二幅图画洗礼。哎，你说怎么会洗礼呢？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哈。在一个水池子里，牧师为一个刚信主的人施洗。这个人先怎么样？整个浸到水里面，水淹没他的头顶。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与基督怎么样？同死，对不对？哎，还没有同复活，现在同死。然后这个人再从水里上来，对不对？水里面冒出来，这个叫什么？同复活。对，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一生。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福音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你认同福音，就是认同基督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有没有依据啊？刚才讲了哥林多前书，对不对？我再给大家读一段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啊，更明显的依据啊。罗马书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吧？好，第二幅图画记住啊，洗礼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三幅图画，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着重讲的图画，这幅图画叫火车。你们看过火车没有哈？但是我把这列火车叫做信望爱号火车啊。这个火车啊，有一个机车在这个火车的后面，叫做信。这个信全然的信心啊，就是为这个火车提供充足的动力，推进这个火车不断的向前，进入未知的领域。这是火车的机车。火车车头是什么？叫做一个望。正确的盼望带领火车奔向光明的永恒的天堂，而不是地狱。正确的盼望啊。好，那么你说车身是什么呢？就是爱。对，火车所到之处就播撒耶稣基督的爱，让人间大地充满从神而来的恩典啊。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形象。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叫做信望爱的一生啊。你说这幅图画有没有圣经根据啊？其实刚才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读过了？信望爱，信望爱，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我们刚才都读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再重新读了哈。所以请大家记住，基督徒的生活总体来说可以用三幅图画来代表。一幅图画老师跟学生，第二幅图画洗礼，第三幅图画火车，信望爱好火车哈。不过如果你仔细，如果你是比较细心的话呢，你会发现我刚才这样讲的话呢少讲了一样东西。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少讲了什么？是在第三个图画当中少讲了一样东西，猜猜看是什么？我少讲了第三个信望爱火车跟耶稣的关系。前面两个都讲了耶稣是老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三个好像跟耶稣没关系，哎，对不对？信望爱是吧？为什么没关系呢？肯定有关系嘛。基督徒的生活能不能离开耶稣？不能。明白基督徒生活的原理能不能不明白耶稣？也不能，对不对？那么这个信望爱的生活到底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就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主题，叫大祭司与信望爱。我们惊讶地发现信望爱的生活的根基居然写在哪里？写在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所以我盼望大家知道哈，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活出信望爱的人生，然后人家会问你说你有根据吗？你有根据吗？你可能给出一些经文，但是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就说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好，我首先来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其实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对吧？我只是简略版让大家看到信望爱这三个字都出现在这段经文当中。好，现在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10章19到25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原文做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所以刚才我们讲过，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大祭司与信望爱。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讲的是大祭司的献祭带给我们信望爱的生活啊，这就是这段中心思想。我会分四个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啊。我前两天我发在群里面的那个 PPT 哈，稍微做了一下改动，一开始我是分了三段，但我发现应该分四段是更合理的哈。分四部分来讲这个讲章。第一部分是10章19到21节，讲的是大祭司和他的所献的祭。第二部分讲的是信心的生活，10章22节。第三部分讲的是盼望的生活，23节。最后讲什么？爱行的生活啊，爱的行为哈，不是爱心，是爱行的生活。这是10章24到25节。好，我们来看10章19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发出一声轻柔的呼唤，有没有看见啊？他怎么说的？弟兄们，哈，哎，在这儿出现了弟兄们。希伯来书一共出现了4次弟兄们这个词啊，都是一个转折。什么转折呢？都是从讲耶稣到讲门徒啊，所以这里也不例外。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我们记得吗？我们在一开始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们记得吗？希伯来书就是一篇讲章，是吧？你们平时听讲章听不听？讲章有没有？讲章是有解经部分，有神学部分，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叫应用部分，对不对？啊，没有应用部分的讲章， 其实不是很好，否则我们就听了就白听了哈。对，讲章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知识更丰富，讲章是为了把神的话语给到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来，所以一定是有应用部分的。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从神学教义转向生活应用，他要从救赎叙事啊，救赎叙事就讲耶稣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转向救恩生活，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活出来啊。因为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知道听讲道的目的是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大家同意吗？啊，听讲道不是来听一下然后就回家，听讲道是把神的话语听进去然后活出来哈。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要给我们什么应用呢？你们刚才有没有看是什么应用啊？我告诉大家哦，我自己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希伯来书的作者给到我们的应用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我们常常忘记做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啊？我在座的有没有每天读经打卡的请举手。都没有啊，有一个啊，太好了，感谢主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每天读经打卡对吧，读经打完卡以后那个你做什么的？
我会发到群里面。
你会发到群里面。好吧，我们很多人会读经打卡以后呢，然后我们说哎，这节经文很不错，我今天把它活出来对不对啊，一般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且慢，读经打卡之后啊，明白救赎历史之后应该做什么，他说要回顾，他说要先把神的话语吃透然后再活出来，是不是啊？是啊，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是不是一个回顾，对不对？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前面讲了一大堆的耶稣基督这位属天的大祭司如何献祭以后，他接下来做的是什么一件什么事儿？回顾，对不对？所以我盼望大家知道哈，我们在学习的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把它吃透然后再活出来，因为我们罪的理性很有可能在我们不经意当中就让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的真意来生活。好好，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来慢慢的进入圣经，一起来回顾好不好啊？好，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你要仔细看你会发现很丰富哦，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是归结起来总结来说大概有三件事啊，请大家记住啊，大概有三件事，然后这三件事呢勾勒了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啊，三件事一幅画啊，哪三件事呢？哎，你说我怎么没看出来，你怎么看出来？好，我给大家讲一下哈。第一件事叫做基督的救赎，你们仔细看哦，这段经文里面这三节经文当中有没有提到基督的宝血，有吗？有没有提到基督的身体，有没有？找着没有？你看这里提到因耶稣的血，然后又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不对？耶稣的宝血和身体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人说我们讲的圣餐，圣餐是纪念什么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对不对？所以基督的宝血基督的身体其实就是讲的基督的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这位大祭司死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宝血流出，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祭，伟大的救恩就此成就。所以第一件事儿，基督的宝血，看出来没有？好，第二件事儿讲了我们，对不对？讲了我们的道路啊，不光是基督，还有我们啊。这是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哈？你们来看他是怎么来写的哈？他说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开创了天国，对不对？但是这里其实不只是开创了天国，他还开了一条我们的道路哦。这里指的是十字架的救赎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有人说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他不再强调旧约的摩西律法，而是强调神的恩典。我们知道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对不对？ 他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恩典之路。那么为什么把这条路称为活的呢？因为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通往永生的道路。这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我是什么？真理、道路、生命啊。所以道路和生命是在一起的，所以这条道路是生命之路，是又新又活的路。而且这条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你们再看，它叫从幔子经过。什么叫从幔子经过啊？在路上有一块幔子拦住了，本来是不能去。是这样的，我们本来耶稣基督没来之前，我们这条道路上面有一个幔子把我们给拦起来，我们看不到彼岸是怎么样子，我们看不到那个道路的终点。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幔子给破开了。这个幔子是什么？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死的时候身体破碎的时候，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是吧，从上到下给破开的，裂开了，对不对？然后有人说神就不再住在那个殿里面了。好，所以我们的道路必须经过幔子，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道路必须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道路不能少了基督的救赎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最后我们看这条道路去哪里的？这条道路是又新又活的，这条道路经过幔子的，这条道路去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以坦然进入哪里啊？至圣所。至圣所在哪里？至圣所就是神居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条道路是通往神的。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赎打通了我们去神那里的道路，让人跟神不再隔绝，反而和好了。这就叫做我们的道路。好，基督的救赎，我们的道路。你们还看到有哪一件事儿？我还看到有一件事儿。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哈，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第三件事是讲到了神的家啊。什么是神的家呢？当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后，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然后他就为他的教会统管万有，来治理他地上的教会，而这个地上的教会就被称为神的家，对不对？好，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我们的道路，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家，是吧？今天你重生得救，因着耶稣基督得救，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归入了神的家。不过我后来想到，还是有很多人受了洗都没有归入神的家，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哈。所以我们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这个道路，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家，成了神家里的人哈。好，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三件事。然后我告诉大家，你把这三件事串起来，你突然间会发现一个非常美妙生动活泼的图画啊。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幅图画是这样的，请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啊。在巴勒斯坦地区，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以色列的大祭司带着圣所外面的祭坛上献的羔羊的血，他带了一盆羔羊的血，经过头一道幔子，就进入了圣所，从外院进入了圣所。然后呢，圣所里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香坛，他不断的往里走，然后来到了第二道幔子前。以前这第二道幔子是不能打开的，但是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可以经过第二道幔子，然后进入里面的至圣所。至圣所里有什么？有约柜，约柜上有施恩宝座。这时候大祭司用这个羔羊的血去弹在约柜上的施恩宝座上，象征百姓的罪因此就因着这个血而得赎了，是不是啊？但这幅生动的图画还不是我要讲的最生动的图画，只是一个预表。这个图画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2000年前所发生的更生动的一个图画，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在十字架，请问大家，十字架是不是在圣所外的一个祭坛啊？在营外的一个祭坛啊，对不对？所以十字架上 这个祭物，主耶稣基督自己被献上当作祭物，流出宝血，然后这位大祭司从死里复活，带着自己的血怎么样，从十字架这个祭坛一路走进了第一道幔圣所，然后接下来走到了第二道幔子，这时候第二道幔子就打开了，因为他的身体破碎了，他就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他升高，他不断的上升，他就带着自己的血来到了上帝的天上的宝座那里，然后他献上他的血，神的公义就得到了满足。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幅美妙的图画？看到没有？我这样形容以后看到了哈。不过这只是图画当中的一小个场景，当耶稣基督上去以后发生了什么？后面好多事儿啊。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来到上帝面前，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他献上他的血，镜头一转，我们发现在他身后有一条通天的道路出现在人间，这条通天的道路是耶稣基督自己走过的，在万国万民中许多人被拣选出来开始走这条道路，然后你会发现这条道路上很多的人，他们走啊走啊，他们因着信耶稣就走上这条道路，然后他们经过那裂开的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也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天上的父的宝座前，是不是？这时候他们看见天父荣耀的宝座，高高的宝座，光明荣耀，这时候他们也看见坐在天父右面的圣子耶稣基督，就是拯救他们的那位，手里握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掌管万有，并且正在不断为他们所有人祷告，对不对？哇，好生动的那个形象啊！然后他们要做，永远做他的百姓，他要治理到他们直到永远。所以基督的救赎，我们的道路，神的家，多么美好的，多么生动的一幅画面啊！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三节经文要启示给我们的。他用一个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说，你说哎，那个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献上了美好的祭啊，就是这个希伯来说的这个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一下语言去传福音也是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不仅要反思一下啊，我们对我们自己对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是不是真的认识哈。请问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动的画面？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多么生动啊，对不对？请问你的信仰是这样生动活泼的信仰吗？在你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这样一个生动活泼的救赎吗？还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宗教的仪式啊？还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请你反思一下，你是否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你身体破碎，宝血流出呢？你是否看见他复活升天来到父的宝座？你今天是不是真的能够看见他坐在天父的宝座右面，是不是这么真实啊？你是否看到他正在为你代祷代求？这是第九章里面讲到的，对不对？第八章对不起，第七章里面讲到的。你是否看见你的人生道路就如同希伯来书这里所描述的，是一条通往天上至圣所的道路呢？还是一个通往你办公室的道路？还是通往其他公园的道路？通往什么山上去那个徒步的道路？你是否意识到你现在已经在天上的至圣所，就是你应该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对不对？你是否真实的体会到你在神的家里是神家里的一份子，还是你一个人？你是否感受到耶稣基督正在治理你的生活，还是你自己说了算？我跟大家说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何等活泼，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真实感，真实的画面，你有吗？我相信这个是神借着这段经文要来挑战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到底是真实的吗？ 有没有画面感呢？还是死气沉沉的宗教仪式，或者说可有可无的生活点缀呢？所以如果是后者的话，请你好好想一想，反思一下信仰的真实性。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我们不得不佩服圣灵的启示工作。哎呀，我读到这以后，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但是我读到这三节经文的时候特别开心。还不只是这三节经文，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是三节经文，其实是对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完美的总结啊。这是怎么说哈？如果你对希伯来书有点研究的话，我相信你会认同我这句话的。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让大家读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记得吗？其实我们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哈？你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看一下，跟我们今天分析的这三节经文是不是很类似？我给大家再读一下啊，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主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们有没有发现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跟我们分析的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很像啊，对不对？为什么很像知道吗？这个在文学结构上叫做书夹子。哎，你们有没有用书夹子啊？就是那个书读到某一个地方你把它夹起来，对不对？书夹子是干什么的？书夹子就是两边夹住以后，中间那一段就是你要的，对不对？中间那段是什么呢？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和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中间那段是什么？我们以前分析过，希伯来书的核心信仰就在中间。五章一节到十章二十八节，十章十八节被夹在中间，就是希伯来书的核心信仰。所以这两个书夹子是什么用处呢？一个叫引言，一个叫结论。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讲话有逻辑的人，你一般会这样说话哈。哎呀，那个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儿，你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长篇大论。讲完长篇大论以后呢，最后呢你总结一下，是不是啊？有引言，有主体，有总结。引言和总结的话基本上就是用简单的话去描述概括了你要讲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说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是其实是希伯来书核心教义的总结，那也就是希伯来书的总结，对不对？是吧？啊，但是这里哈，这两段经文不仅是介绍和总结，我发现也是桥梁作用。如果你仔细分析整个希伯来书哈，你会发现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是把希伯来书的核心教义与前面四章经文连在一块。前面那四章讲的是什么？耶稣远超越一切，那是一个神学引言来着。他为了把耶稣介绍出来啊，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是讲耶稣就是位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他为了介绍这位天上的大祭司，他说你知道吗，耶稣这位圣子是高深的圣子，是荣耀的圣子，永恒的圣子，他远超越摩西，他远超越天使，他远超越亚伦，他是谁？问号问号问号。然后到了中间核心的信仰的地方，他说他是我们天上的大祭司。所以在第八章一节，我不能展开哈，因为讲的太多了。第八章一节的地方，第一要紧的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大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好，所以前面这个引言也是个桥梁，一到四章神学引言的桥梁，去嫁接到神学的核心教义中间。好，那我问大家，十章刚才读的十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啊，你们语文好一点的可以回答我哈，这一段如果是桥梁的话，是不是嫁接后面内容啊？是不是后面讲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读过希伯来书啊？我跟大家说啊，你仔细看啊，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总结了核心教义以后，他同时引出了后面十章到十三章的叫做应用部分。十章到十三章是一个应用部分哦，然后这个应用部分就是从刚才这段经文总结那个引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仔细看，你就会发现第十一章啊一到四十节讲的是信，对吧？信心英雄榜 第十一章一到四节是不是讲信啊？第十二章一到十三节讲了盼望，坚忍盼望，是吧？用坚忍来表达出来的盼望。第十二章的十四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爱。哇哦，你这样一看就不得了了。哦，原来这个讲完核心教义以后，用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三段经文来总结以后，接下来他要嫁接到信望爱，是不是这样呢？完全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在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这段经文当中，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在讲信望爱。这四节经文就是信望爱后面的十章，十一章到第十三章的信望爱的这个具体部分的引言的。所以我这样讲了以后，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去读希伯来书了吗？一到四章是引言，神学引言，然后呢，接下来它有一个那个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那个简介，然后接下来第五章的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就是它的核心教义，讲的是我们有天上的大祭司。我们曾经讲过天上大祭司有五个特征，对不对啊？然后呢，到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是什么？对这个核心教义的概括总结。总结完以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对信望爱这个生活的一个简介，然后接下来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就是整个信望爱的应用。我这样讲下来，希望大家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应该怎么来读哈。好，那么因为第十章的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对信望爱的生活的引言，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这个引言部分到底讲了什么啊。我们很快要进入那个希伯来书的应用部分。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希伯来书好难懂啊，是吧？因为希伯来书它是篇讲章，它前面讲了很多深奥的神学的教义，它的应用部分主要是在后面，所以在接下来的讲道当中我会更多的谈应用部分。教义基本上我相信大家在前段时间已经听完了，听了已经比较清楚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要介绍的大祭司所献上的祭所带出来的信望爱的生活呢？首先是信心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上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段经文是不是讲信心啊？是不是讲信心的生活？是啊，我们存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嘛，对不对啊？很多人认为信心的生活是很简单的。信心生活简不简单啊？只要我愿意信，信在于我的意愿，我愿意信，这就是信心生活。这样的想法呢有点幼稚啊。其实信心的生活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信心生活的四个方面，想不想知道？你说哪里可以看出四个方面？这一句话有四个方面吗？有的啊，我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方面，信心的生活是要认知自己称义的新身份，认知自己称义的新身份。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洒去，这啥意思啊？大祭司的献祭工作到底带来了什么果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天良，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这什么意思呢？洒去这个词就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在旧约当中，亚伦或者祭司来被设立成为祭司的时候，有一个洒水的礼仪，这个礼仪代表罪的洁净，对吧？摩西在西乃山下与百姓立下约的时候，也有个洒血的礼仪，也表示罪的洁净。所以这里洒去其实就代表罪的洁净。所以你看后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接着说，他说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就是讲的是洗礼，前面心被洗净了，接下来身体被洗净了，属灵含义就是全人被洗净。所以大祭司的工作带来的是罪得洁净的果效，同意吗？真的同意吗？在基督徒的信心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大祭司洁净的果效， 请问大家，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洁净了？我跟大家说哈，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哈。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仍然会犯罪，偶尔被过犯胜过，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因为我们的不完全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哎呀，我告诉大家哈，有些基督徒啊，看到自己身上有残缺的罪、残余的罪哈，就觉得自己很败坏，然后就不敢亲近神，然后不敢来参加主日敬拜，不想祷告，不能读经，然后也远远离开神。你觉得这样做对吗？为什么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献上的祭，他带来的果效是我们昨天、今天、将来的罪都被洁净了。只要你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彻底的悔改，你所有的罪都被大祭司洁净。所以你看希伯来说的作者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对不对啊？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呢，其实情况更糟。前面说不敢亲近神，后面有一些还有更多的基督徒的反应不是这个哈，更多的基督徒反应是说，哎呀，我是不完全的，我是有罪的，然后怎么样，就开始拼命隐藏自己，有没有？就不敢在人前显露出自己的罪，然后这样的人会紧张，很紧张，然后呢很担心，甚至会得抑郁症，因为他不能够让别人看见他的罪哈，甚至会开始编造可怕的谎言，把自己巧妙的伪装起来，然后过起一个假冒伪善的生活，因为生怕别人看见自己不好的一面被人指责。你们有没有？你们怎么都点头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哈。哎呀，如果你们真的有的话，你们觉得这样对吗？当然不对，对吧？但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吗？为什么？为什么会隐藏自己，编造谎言，紧张害怕，然后得抑郁症？为什么？不够信心啊，这个讲太简单了。我告诉大家，因为你没有完全认同你因信称义的新身份。你今天是不是因信称义的人？是。你有没有被神称义？是。你是不是愿意真心悔改？是。那你为什么还紧张？耶稣基督不已经把你所有的罪都担当了吗？你为什么还隐藏呢？为什么还怕人指责呢？神都不指责你了，称你为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第一件事就是要认知自己称义的新身份，因为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我专门查了一下，是那个现在完成时，身体用清水已经洗净，现在完成时，明白了吧？好，这是信心生活的第一点，认清楚自己的称义身份。第二点，第二个方面，信心的生活也是认知圣经真理的生活。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希伯来说作者说，就当存着诚心啊。什么叫诚心？原文叫做真实的心或者真理的心。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曾经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曾经专门讲过这一篇哈，也可以翻译成用圣灵和真理，真理的心，真理来敬拜神，是同一个词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真理哪来的真信心呢？信心的大小与真理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嘛，对不对？所以信心的生活一定是包含了对真理的认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不读经却有很大的信心，这是不太可能的，他有的可能是一个迷信啊，对不对？所以对圣经真理越清楚的认识，就越容易产生真实的信心，这是第二点。信心的生活要包括真理的认知，你们做得好吗？第三点，信心的生活指的是充足的信心，信心是要充足哈。希伯来说作者说，何那充足的信心？信心的生活不是有一点点信心，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点点信心，对不对？但是你的信心充足吗？你说，哎呀，我还不完全哈，让我慢慢来。但是我告诉大家哈，有一点点信心跟充足的信心啊，是截然两种人呢。 两种不同的人呐、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哈、啊，什么意思啊？有一点点信心指的是什么呢？基本上还是我说了算，还是我掌控，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有一点点信心，大家听懂没有？是不是？所以你的生活是你在掌控，没有交托给神的。有充足的信心指的是什么？哎，完全交托给神，由神来掌控，虽然偶尔会自己的想法会冒出来，但是主要还是神在掌控。所以有一点点信心的人，可以说也就是凭着仁义以人为中心的人。有充足信心的人，不只是程度上的问题，他是全然交托给神的人，可能有一点点软弱，但是他总体来说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两种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是全然交托的生活，而不是在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础上有一点点信心的生活。大家 听明白没有？这个非常重要啊。好，第四个方面叫做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边有没有谈到来到神的面前？信心的生活这样的人可以不来到神面前吗？一定不能够，那就不叫信心的生活。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人说，哎，我信心很足啊，我信心很足，但他不怎么聚会，也不怎么敬拜，也不怎么读经，也不怎么祷告。我相信他所拥有的叫做自信心，相信自己而不是相信神，是吧？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但是真信心一定让我们看见不是这个世界，是神的荣耀，基督的丰富，属灵世界的美好。所以真正有信心的人应该是那些放下物质生活享受的人，而是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亲近神的人，对不对？这样的人才可能有信心，对吧？如果你碰到一个人还在享受很多的物质生活，说我是很有信心的，你想一想算了，他没有读过希伯来书OK。 但是不幸的我们发现确实基督徒当中很多这样的人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来教会，其实也不是为了亲近神啊，他们是来找人的团契，得到人的认可，找人的安慰，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信心的生活。好，我讲了这么多，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反思一下，你是不是在过信心的生活。前面大祭司献的祭让我们过上信望爱的生活，一定产生信望爱的果效，但是我们真的我们的生活产生信望爱的果效了吗？我们一起来反思一下哈。你看，我要问大家，你是不是正在过信心的生活呢？这节经文其实给了我们四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你现在是不是还会隐藏自己，还会紧张担心抑郁，还会害怕自己的不好被人看见被人指责呢？还是你真的相信自己拥有了新称义的新身份？第二个，你今天是否努力的学习圣经的真理呢？第三个，你是否决志已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过一个全然信靠的生活呢？第四个，你是否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留恋在这个世界的物质生活享受中，也不是来到教会去寻找人的认可和安慰？这节经文给了我们四个信心生活的衡量标准，是吧？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带领下好好衡量一下，你有没有过上信心的生活。好，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了一个盼望的生活，这是第十章的23节。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这里的指望啊，这个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指望其实就是盼望。这节经文是不是讲盼望的生活啊？我们要坚守这个盼望。在希伯来书里面，盼望跟那个坚忍基本上都是放在一块讲的。所有的基督徒我相信都知道信了耶稣会去天堂，大家同意吗？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将来去天堂？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有问题哈。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盼望天堂吗？你们盼望天堂？盼望天堂请举手。哎呦，好多人举手了。哎，居然还有不举手的。好，你说我干嘛盼望天堂，现在活得挺好的对，一个真正的有盼望的生活是盼望天堂的生活，不只是知道有天堂的生活，这个非常重要啊。 是急切盼望天堂的生活。那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盼望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怎样的盼望才是合神心意的盼望呢？也有四点哦，这些经文也有四点，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一个，真正的盼望是要被认知的，就是说你要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真实的盼望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再讲一遍哈，真实的盼望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神应许了什么？来说说看，神应许了什么？怎么都不回答了哈？那我问大家，神是应许了我们在世上成为很有钱的人吗？没有吗？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有虫子咬，能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对不对？是应许我们一帆风顺吗？也没有这样说啊。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是应许我们在世上有永远有很好的健康吗？也没有嘛。你看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对不对？然后那个主就不给他拿走，为的是让他在软弱中能够认识他的刚强哈。所以那么请问大家，神应许了什么？神应许了永生，是吧？永远的生命在来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神要我们得什么？对了，所以如果你的盼望还在今生，那你注定要失望了，因为那不是神的应许啊，对不对？你看保罗怎么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你今天仍然把盼望放在地上，放在财富，放在地上的平安，放在名誉，放在你的孩子的读书，放在那个生活的享受，那么你的盼望完全错了，这不叫盼望的生活。好，这是第一点，要认识真正的盼望。第二点，盼望的生活是要承认真正的盼望。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哈，很有意思，这个原文这个所承认的这个词啊，叫做信仰告白，英文叫 confession。 不信你们有知道英文的话，你可以去看哈。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盼望，他要能讲出来，像讲信仰告白一样的坚定的讲出来。所以一个人的盼望是否真实，可以通过口里承认来检验的。基督徒盼望的是永生，是不是？所以你要能够讲出你的盼望是永生，才是真正的有盼望的生活，对不对？那请问大家，你平时承不承认你的盼望是永生？有人说点点头啊，那有人说不承认。对，我发现好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永生啊，很有意思。比如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吧？你跟人家传福音怎么传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不敢讲罪，对吧？第二不敢说啊，那个获得了这个信仰就可以有永生，因为你怕人家说有永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一般会说，哎呀，这个信仰不错呀，挺好的，有信仰比没信仰好啊，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是你的盼望吗？如果不是你的盼望，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还有人说，哎呀，你信了主以后，抑郁症一定会好的。这个也不是哈，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其实给人家一个错误的盼望，地上的盼望。而且我们在做个人见证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表达正确的盼望，还是在错误的盼望中？我们在做个人见证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哎呀，我告诉你啊，我信耶稣以后啊，那个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你看，我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呢，我这个事业成功。哎呀，有一次很奇妙的，我这个工作上面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我投资失败了，但是突然间，哎呀，我就祷告，然后神突然间就让我那个投资成功。这个盼望到底是真的呢？今生的盼望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盼望？如果这个盼望不是基督徒的盼望，你去告诉人家，就是给人家一个错误的盼望嘛，对不对嘛？是不是啊？所以 你的盼望是口里承认的盼望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在传福音的时候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口里承认你真实的盼望。好，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要坚守盼望不致摇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的一个词叫不致摇动啊，这个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强烈表达强烈语气的副词。基督徒不仅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盼望，不仅要口里承认真实的盼望，还要不要摇动，持守这盼望直到永远。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人生风浪，是吧？这个时候呢，苦难会让我们开始怀疑神，怀疑我们的盼望，然后我们会问自己说，我们这样盼望值得吗？是不是啊？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想一想，主耶稣这位属天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值得吗？如果你真的承认十字架的价值，你也一定会认为永生的盼望是值得，然后就在苦难当中持守下去。所以我们是不是持守这个真实的盼望，跟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信耶稣的信仰是有关的。所以请问大家，大家在苦难当中是不是动摇了呢？如果动摇的话，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第四，这个盼望要真正的依靠相信神的信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看在这里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当我们在极大的苦难当中难以持守信仰的时候怎么办？仍然要持守对神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因为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叫做信实，对不对？哎，旧约当中把神称为什么？叫守约施慈爱的神，凡他所应许的必定实现。其实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战胜苦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因为一个从苦痛苦当中走出来的秘诀就是相信神的信实，他一定会成就你看不见，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盼望，就是相信神的信实就是一个真正的盼望的生活。好，我这里又讲了四点，对不对？所以我也请大家反思一下，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在过盼望的生活。这些经文也给我们四个衡量标准，是吧？第一个，你的盼望是永生呢还是今生？就是你在忙什么你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忙今生还是在忙永生啊？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向别人承认你永生的盼望吗？比如说你传福音的时候承不承认。第三点你是否持守这个盼望不致动摇呢？还是一有人生风浪马上就动摇了呢？动摇的不叫盼望，叫做还没想好，对吧？第四点，在极大的苦难中你是否仍然相信神的信实？如果你四点都能回答出来，那我说那你有盼望的生活，否则你是一个没有盼望绝望的生活。好，讲完了盼望，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部分，爱行的生活。行就是那个行为的行，爱行的生活。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了爱行的生活，第十章的24到25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基督徒的生活不仅要有充足的信心，真实的盼望，也要在行为上面见证基督的爱。这两节经文也谈到了爱行的几个方面，哎呀，真的很有意思。我发现这个希伯来书非常的奇妙。我们今天只能够大致的讲，因为这是什么？信望爱的引言，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的讲章也是一个简介，等到接下来的所有的讲章就要开始谈信望爱的具体的实践了。好，这里又谈到了爱行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心里顾念主内的肢体。你真正有一个你有没有爱啊？你有没有把爱活出来？你说有哈。第一点，你的心里是否顾念主内的肢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说，又要彼此相顾。什么叫相顾？英文叫 consider， 就是意思就是彼此考虑或者彼此关心，就是你心里要有那个人呐。这叫彼此相顾，彼此顾念，对不对？所以一个爱的好行为的第一步是要先有对方在心里面。如果你没有对方在心里面，那么你去爱的话，那我相信这是别有用心的爱， 另有目的的爱，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关爱探访一个肢体，要去跟他接触之前，你要先为他祷告，在祷告当中渐渐的熟悉他，了解他的需要，产生对他的爱心，这时候你才去关爱他才是真实的。所以宣教施工也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在经济上要支持一个宣教施工，你要为这个施工祷告，然后呢在祷告中慢慢的熟悉这个施工以后，然后有了爱这个施工的心，然后再用金钱的支持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下子把钱扔出去说好了我这个任务完成了啊。好，第二个方面，不仅要心里顾念主内的肢体，还要因爱而产生实际的行动，因爱而行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哈，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慈善机构，但是他们真的是出于爱心做慈善的吗？其实不见得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在爱心上是名副其实，还有贪污腐败的现象啊，这个报纸上有报道哈。但是基督徒的行善不是这样，基督徒的行善一定是发自爱心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行为是从心里的爱发出来的啊，否则的话，保罗就说，那你就是明的罗，想的薄，没有爱心就是明的罗，想的薄。所以要因着爱心要有付出实际的行动。第三个方面很有意思哈，在我们爱的行动当中，教会生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希伯来书的作者哈，接下来说什么，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这什么意思啊？哎，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爱爱爱，说要爱心要行善，接下来突然间讲到聚会呢？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其实我告诉大家，行善和聚会是密不可分的，行善和教会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前面谈到了基督徒的行善是要怎么样彰显出基督的爱，对吧？是不是啊？基督徒的行善不是要彰显人的爱，同意吗？不是要彰显你的爱，同意吗？基督徒的行善是要彰显基督的爱，同意吗？哦，我强调这一点哈。基督徒的行善既然要彰显基督的爱，那么怎么彰显基督的爱？你觉得是一个人去彰显好呢，还是以教会去彰显好呢？一定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行善这件事，基督徒行善这件事是需要在教会层面，而不只是在个人层面。个人层面我们不否认要行善，但是在教会层面我们也要行善。我们非常鼓励基督徒先合一，有合一的心，然后有活出一个合一的爱心，合一的行善，这才是能够很好的去彰显基督的爱，对不对？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圣殿的样子就被显现出来。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探访重症的病友的时候，你一个人去探访好，还是一个小组的人去探访好？哎，所以我鼓励大家哈，结成小组，然后呢以小组的身份一起去探访，更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爱，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这是第三点，所以教会生活在我们行善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其实那个选同工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同工要服侍教会，你基本上会选一个稳定聚会的，你基本上不会选一个说啊一直不来的，然后突然间我们说要那个选同工，他突然间跑出来说啊我来当，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怪，你知道大家的需求吗？你跟大家都不是一体的，对不对啊？好，第四个方面，话语施工也是爱。哎，从哪里可以看出话语施工也是爱哈？希伯来书作者说，祷要彼此劝勉。劝勉这个词我又查了一下，原文是可以翻译成讲道或者辅导。你们要彼此讲道，彼此辅导，这也是爱的生活啊。所以教会里的话语施工，做先知讲道，教主日学，进行个人辅导，其实这都是实际的行善，不能忘记这一点。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爱一个人，要去行善，要去行出好行为，在你关爱的时候不要用仁义的关爱，要用神的话语去关爱才是真正的关爱，对不对？在关爱的时候不要只有实际的行动，要带上神的话语的安慰，话语的劝勉， 才是真正完美的行善。好，弟兄姐妹，请反思一下，也讲完了一部分，也反思一下哈，你是不是正在过爱的生活呢？这一节经文又让我们看见几个爱的标准，爱行的标准哈，衡量标准。第一个，你是否真的顾念主内肢体呢？哎呀，我好像平时也很少为他们祷告啊。那基本上可以说，那你如果你有很多爱的行为的话，那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所以你是不是愿意顾念主内肢体为他们祷告，还是漠不关心呢？第二个，你的善行是不是出自于你的爱心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第三个，你的善行是不是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彼此合一的状态下进行的呢，还是单枪匹马的行为呢？第四个，在你付出爱心的行动中，是否以神的话语去给予你关爱的对象更深的认识神的机会呢，还是只是靠一些人的爱的行动呢？所以我盼望这四点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求主带领你啊。我刚才讲完了这四那个一共十二点以后，我自己反思了一下，我就觉得我自己其实做得很不够，信望爱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没有记下来，可以重复再听这个讲章，因为我把这个讲章录下来了哈。好，讲完了这一切，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何等迫切地告诉我们，信望爱的生活才是合宜的、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你看他十章二十五节讲什么？最后一句话，既看见那日子近了，临近了，就更当如此啊！什么日子啊？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哈。为什么这么迫切？因为耶稣基督第一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已经一次献上自己成为祭，然后成就了救赎的事，而且他现在已经坐在天父的宝座右面为我们代求，治理神的家。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很快要来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活出信望爱的人生来回应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在引言部分我是怎么来形容这个信望爱的吗？就像一列火车是吧，信望爱号火车，我们要用全然的信心为火车提供充足的动力，推进火车往未知领域前进。我们要有正确的盼望，引领这个火车直奔光明的荣耀的天堂。而且这列火车的车身就是爱，所到之处应该播撒基督的爱，让人间大地充满从神而来的恩典。不过请留意哦，这列火车上不只有你一个人，而是整个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教会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以合一的善行来彰显基督的爱。求神带领，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的奇妙的话语，话语一经打开，就让我们看见你的圣洁的律法，看见我们自己污秽败坏的本相。哦主啊，但是我们这位永恒的属天的荣耀的大祭司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我们有多软弱，他知道我们有多污秽败坏，但他仍然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偿还我们一切的罪债。今天我们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而是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称义的身份。主啊，因着这称义的身份，就让我们活出成圣的道路，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活出信望爱的人生，以此来回应你的奇妙的救赎。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回应，以诗歌来回应啊。